韩信当真造了反。
哎，琪琪，又在看书啊？
哼，阿翔是你啊？
嗯啊，怎样？这回又在看什么啊？
喏，这个
《史记》，这不是历史吗？我的妈呀！我先睡一觉。
别这样啦，这是白话版本，不难呢。而且《史记》才不枯燥，非常有意思的。
历史还能怎样特别？不就是写一堆古人的事，然后要我们死背下来吗？
不不不，《史记》可不是这么乏味的东西哦。作者司马迁在写这部作品时，费了相当多心思，还首创了纪传体的写法。
纪什么传什么体呀？
OK OK， 简单的说呢，就是用帮人物写传记的方式来记录历史。所以你在《史记》里会看到很多人的故事，有纵横沙场的大将军，有医术高明的神医，有很会做生意的大老板，有豪迈重义气的游侠，加上他很会说故事，读起来很过瘾哦。
哦，啊，早说嘛，如果是看故事就有趣多啦。
本来就是啊，而且啊，司马迁写《史记》常常有弦外之音，不少人就爱研究讨论这部分，并且引以为乐呢。
哦，怎么说？
聪明人都知道，看《史记》的时候要抓出司马迁藏在字里行间暗示的线索，还有读一个人的传记时，最好能再跟其他相关的篇章一起看，一起比较，更能够拼凑出全貌。
好像懂又好像不太懂，举个例子听听呗。
嗯 ，OK， 就讲韩信吧。
韩信，哦，我知道，就年轻的时候被不良少年威胁，从人家胯下爬过去的那个人嘛。印象里，他后来不是帮刘邦打天下，是个大功臣吗？
诶，不错哦。那你知道他最后因为谋反罪而被处死，甚至还被诛了三族吗？
哎，真的假的？他造反哦？
这个嘛，你可以看看司马迁写韩信的传记《淮阴侯列传》。从字面上的评论看来，似乎他认为韩信不该妄想谋反，罪有应得。但是呢，你再把这篇列传好好看一次，就会发现韩信造反这件事有哪边怪怪的。
哇，好嗨哦！怎么个怪法？
比方说，就像你知道的，他年轻时让老太太救济了一顿饭，还有被迫从人家胯下爬过嘛。
对啊，哎，司马迁为什么要记这些小事啊？
可是这些你说的小事，其实表现出韩信这个人的性格，受了一饭之恩就心存感谢，立志以后回来报答。面对不良少年挑衅，他宁可忍着一时的耻辱，也不要冲动行事。
哎，既然韩信是这种不贸然行事，连吃人家一顿饭都知恩图报的人，最后怎么会轻易背叛赏识他的刘邦，企图谋反呢？
你说到重点了。还有呢，韩信的传记里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叙述旁人不断游说韩信趁着掌握大权时谋反，为自己做打算。但是韩信始终认为刘邦对他有知遇之恩，不肯接受建议。看到这，你觉得？
天哪，司马迁太会藏言外之意了吧，现在连我都想找来看了。
好啊，等你看完我们再来讨论还看出了哪些端倪吧。
没问题。